大家好，今日是4月26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连续两个礼拜的时间，四艘载满原油的伊朗影子邮轮，包括萨宾号、多拿拉号等，在海上和美军玩猫捉老鼠。他们心惊胆战，航行了几千海里，眼见就快到亚洲的目标港口了。就在交货前的一刻，美军拦截部队突然出现，连油带船全部扣押。他们不知道由驾船离港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在美军的监控之下。美军是专登放长线钓大鱼，等他们消耗时间和燃料，开到买家门口那阵才突然一网打尽。切断航线只是第一步，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川普自己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了一句话，如果伊朗有两股势力，一股主张和美国谈，一股反对，就清除不肯谈那方。这次是川普第一次公开讲到这么白。 CNN 爆出更加劲爆的细节，美军新的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12架 FA-18、30架 A-10 攻击机、6架 AC-130J 进入中东。这些火力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美军正由远程轰炸转向控制海峡、压制快艇、清理水雷、保护舰队和商船。美军新的目标转向霍尔木兹，包括夺取周边的岛屿，还有锁定革命卫队指挥官 Vahidi 等强硬派。伊朗外长 Arachi 25号紧急启程，连夜奔赴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其中阿曼不嬲都是美伊秘密谈判的中间人，而巴基斯坦就是美国和伊朗星期日的谈判地点。虽然伊朗外交部公开说没有任何美伊会面的安排，但是外长的实际行动说明他们敢急于寻求外交破局和军事援助。Trump 多管齐下，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抛出了史上第一次斩首级别的金融制裁。财政部精准锁定了两个加密货币钱包，入面有高达 3.44 亿美元的数码资产。这笔钱是谁来呢？区块链分析公司 TRM 挖了出来。这两个钱包是伊朗中央银行的，和革命卫队以及真主党有资金往来。其中一个钱包由2023年开始就没有动过，这些是伊朗政权收埋了区块链上面的逃命钱。过去美国只是打击外围的交易所，今次 Trump 政府是直接将伊朗央行金库大门焊死了。实体石油运不出去，虚拟资产被冻结，美军已经是兵临城下，伊朗政权现在面临着真正的断粮危机。25号 Trump 告诉媒体，伊朗正在提出一个可以满足美国要求的建议。 Trump 说自己都还未清楚建议的具体内容，但是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两大核心，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第一就是彻底放弃浓缩核材料油，第二就是无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特朗普的目标可不只是伊朗。雪佛龙的执行长 Mike Wirth 最近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说，就算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货轮都不敢随便穿行，他们需要美军军舰护航，需要军方提供保护。全球 20% 到 30% 的石油经过这个海峡，它就意味着油价会永久性增长，也都意味着美国将会控制全球能源的大动脉。这一套战略最大的输家就是依赖中东石油的中共。至于美国方面，阿拉斯加州参议员 Sullivan 在最近的听证会上面提到，美国正在大举扩建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设施，而阿拉斯加去亚洲最大的优势就是航道上面的任何地缘政治的咽喉要道。未来亚洲的制造业巨头只是剩下一个选择，就是用美金去买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特朗普用一场伊朗战争解除了伊朗的威胁，斩断了中共在中东的基础，插断了中共的能源咽喉，同时呢还令到美国本土能源业赚到盆满钵满。这个一石四鸟的计谋直接重塑全球秩序。那跟住下来，我们解密一份美军最高机密档案，美军10枚核弹是怎样被未知力量瞬间锁死的，这个是你从未听过的终极警告。全球局势动荡，导致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却又有束手无策之感。而另外一个影响全球的事件，你却能够力挽狂澜。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六，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最近中共高层人物出场的时候，对习近平的提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局常委王沪宁24号主持了一场全国政协会议。王沪宁在政协会议上只谈学习精神，没谈忠诚核心，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而这些都是以往中央官员讲话中几乎必谈的内容。陈破空讽刺说，王沪宁是在这夹住尾巴做人，表现得小心翼翼，试图在可能到来的后习近平时代中寻找平衡点。同一日，总理李强在国务院会议上亦都完全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这个同李强刚上任的时候把国务院定位为政治机关、学习机关形成了巨大反差。陈破空解读认为，这个是李强在受到蔡奇等人排挤之后表现出的一种躺平式或赤角式的沉默。同一日，习近平的亲信副总理何立峰开了一场表彰会，亦都只提到习思想呢一虚涵，而冇提到核心地位。呢、这个被视为习家军内部亦都出现咗松动。陈破空认为呢、这个可能系习近平无法喺21大顺利连任嘅预兆。党内可能已经达成某种共识，试图透过减少个人崇拜嚟为局势降温。中共高层官员嘅讲话稿都系经过严格审核嘅，呢种集体性嘅改口绝非偶然。所以王沪宁、李强和何立峰这些人在公开场合的表现背后一定有文章，也一定预示着中南海内部正酝酿变局，甚至是风暴。习家军最近亦都出事，辽宁省委常委、秘书长姜有为已经多日缺席重要活动，近期仲传出从高处跳下丧生的消息。陈破空强调，如果秘书出事，通常意味着背后的波士辽宁省委书记许坤林亦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许坤林所在的辽宁是一个受到魔咒的政治高地，前任辽宁省省长唐一军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亦都是从浙江上去的，现在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他和许家印等各种大案都有关系，亦是三中全会以后反习派推动要打倒的习家军人物之一。而曾经当过辽宁省长的还有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由于受到马兴瑞、许家印大案的牵连，所以李希现在的状况非常诡异。虽然作为政治局常委，他有一张护身符，但不排除他会成为首位被打倒的政治局常委，所以许坤林出事也都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同时何立峰的地盘也都出事了，中共法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浩25号被查，吴浩长期在中共法改委任职，是何立峰多年的旧部，后来又成为现任法改委主任郑泽杰的大臂，而郑泽杰和何立峰同属福建帮，郑泽杰亦都被指是何立峰的心腹。分析认为，反习派正利用许家印案、马兴瑞案等经济大案作为着手，透过中纪委李希对习近平的亲信进行定点清除。目前姜有为的动向、吴浩的落马以及常委讲话的改口，都指向中南海内部不寻常的变动，政治上的宁静往往是更大风暴的前奏。辽宁和法改委这两个火药桶的动向将会是接下来的重要观察窗口。
嚟紧，我哋再嚟睇一睇台湾呢边。华府重量级嘅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个星期突击访问台北，22号喺立法院闭门会议上，当面俾立法院长韩国瑜同在野党落咗最后嘅通牒。呢、这个唔系学者嘅交流，而系毫不留情咁当面摊牌。台湾嘅国防特别预算必须喺川集会之前通过，否则台湾将会付出代价。台湾立委王定宇昨日在节目上还原了当时的画面，访团里面一位前美国国安高官当面说，既然国民党和民众党一直讲支持国防，迟早会通过军购案，必须在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前通过。 这个早过跟晚过，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能够在川集会之前通过，台湾将会付出惨痛代价。你眼看着美国方面要掀台了，韩国瑜当下180度大转弯，试图安抚美方，承诺说很快，放心，非常快。随后韩国瑜紧急下令，要求国民党立委把下个星期一，也即是27号晚上的行程全部推掉，专心地审查军购案，挑灯夜战，强行闯关。为什么美国用了付出代价这么重的字眼？这里面有三个核心逻辑。第一，这个跟川普的行事风格是有关的。川普极度重视实力与责任的分摊，他要保护台湾，但是他需要台湾先展现自我的防卫决心，给他足够的筹码。如果川普坐上谈判桌的时候，习近平甩出郑丽文的头绳，蓝白绿的内斗嘲笑美国盟友一盘散沙，川普的威慑力将会被瞬间清空。更加致命的是，一旦川普认定台湾失去了防卫意志，台湾就会从美国的核心利益变成谈判的筹码，这个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第二，武器供应链的残酷淘汰赛。现实是，美国武器弹药正被伊朗战争大量地消耗，全球的军工产能极度紧张。一旦美国朝野判定台湾主动弃权，未来先进武器交货的顺序、情报共享的层级等等都可能会降级。第三，被习近平误判的信号。俄乌战争拖住了欧洲，美军聚焦中东。如果台湾的政坛又陷入内耗，习近平可能会误认为这个是挑起冲突的好时机。台湾等于是自己将入侵机会送到了共军的手上。综合来看，被这笔预算闯关不是为了讨好美国，而是台湾自我保障的关键。韩国瑜显然是听懂了这个警告，才会有紧急的动员。但是国民党内部还是有人在嘲讽美方莫名其妙。这种看不懂全球地缘政治大局的发言，只会被台湾陷入险境。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你认为台湾立法院下个礼拜一的夜晚真的能够顺利地通过军购案吗？还是会又上演一场大乱斗？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预测。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会见了巴基斯坦官员之后，现在已经离开了巴基斯坦。而今日朝早 Axios 在报道显示说，伊朗外长现在可能在下周初的时候会返回巴基斯坦，和美国代表进行一个会面。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似乎没有任何进展，这个是今朝最新消息。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昨日的时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呢将会在今日的时候派出包括特使还有库什纳等人前往巴基斯坦。结果呢，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和美国直接会谈，而且目前也都没有。我们知道这个库什纳还有相关的美国特使都是在迈阿密没有离开美国。咁嗰个根据最新消息呢，睇到路透社表示话，而家双方嘅沟通呢依然係通过第三方喺度传递。而25号亦即係今日上午嘅时候，我哋睇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係会见咗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仲有巴基斯坦总理。参与会谈嘅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对外表示，阿拉格齐已经表达咗伊朗方面嘅要求，以及佢哋对美国所提要求嘅保留意见等等。而就在啱啱，我哋睇到川普总统系话俾霍士新闻听，佢取消咗特使威特科夫，仲有库什纳前往巴基斯坦参加美伊会谈嘅行程。咁嗰川普总统讲到，美国喺同伊朗嘅冲突当中掌握所有嘅筹码，因此美国代表团唔值得花费18个钟头嘅飞行时间去巴基斯坦。佢补充一句下话，伊朗人可以随时打电话俾美国。而另外，根据巴基斯坦的亦是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说，其实和第一轮谈判相比的话，伊朗现在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而且还强调任何结束战争的方案都必须要按照伊朗方面的条件来执行，而不是根据川普总统提出的条件来执行。而伊朗方面现在在持续要求即刻结束美军的封锁，作为开启下一轮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相信大家都看得出伊朗现在这方面是越来越强硬了。居然是怎样讲呢？包括海上封锁等等，没有将他打趴，居然就令他越来越强硬。他的底气很足，来自哪里？另外，伊朗一名高级外交官在今日表示说，伊朗愿意和美国进行对话，但是不会放弃浓缩核材料活动的权利。而且他说这个是再次进行谈判的一个核心要求。 咁所以如果想再谈判，必须美国解开呢个海上封锁，以及同意让伊朗继续浓缩嘅意思吗？另外，伊朗总统呢边佩扎希齐扬今日亦都系喺国家电视台发表嘅讲话，佢讲到政府嘅目标系要控制电力消耗。而家嘅目标敦促居民们请节约用电。咁讲到啦，如果你平时在家如果要开十灯嘅话，而家不如就开两。佢话咧呢个都冇咁大嘅障碍，就开两灯。佢话敌人正喺度攻击我哋嘅基础设施，并且对我哋实施围困，想令伊朗人民变得苦闷。嗰、那个非常清晰嘅一个信号就系而家伊朗嘅电力可能存在住某种问题啦，可以睇得出嚟啦。除此之外，我哋睇到伊朗嘅叫做迈克尔通讯社，亦都喺今日报道话。伊朗议会议员塞尔迪表示，伊朗已经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形成了一套综合的方案，也在那里、建立了的法律了。他说其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说，他所有的信函众和商业文件当中都只承认波斯湾这个名称，不接受任何其他他的名称了，一定要改名。而且说所有东西，这个航行的船只啊、舰艇啊，不管是这样的了，只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才能够通过，而且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他还说被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认定为敌对国家的船只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船只被绝对禁止通过这个区域。最后还特别强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缴纳相应的费用，它亦都是以优先要用里亚尔的支付。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收费消息。另外，根据最新消息，伊朗一个叫做伊斯法罕的地下导弹储存设施在昨日24号发生了新的爆炸。这处设施之前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军的空袭，并发生过大爆炸，结果突然再次发生爆炸了。那个周边地区的市民呢反映说，他们都有感受到强烈的冲击波，有似地震一样的波动。咁所以可能就是储存在里面的弹头在设施里被再次引爆了。那个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爆的。另一方面，今日朝早的时候，上午伊朗国际报道显示 ,25 号有居民反映并且呢流出影片来。在伊朗的卡拉季地区的上空冒出了黑烟，然后呢随后又收到了他们相关的一些影片，都是显示这个当地有发生爆炸，然后那个有浓烟升起，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这个事件。但是目前也都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引发的这次的事件。不单止这样，然后呢我们看到另外还有呢就是伊朗的叫做厄尔布尔士省的一家工厂，在传出爆炸声之后也都发生了大火，现场是浓烟滚滚。我哋睇到发生呢啲事情啊，伊朗官方冇任何嘅说明啊，所以外界唔知道到底係一个咩咁嘅情况。咁嗰就係喺唔同嘅地区有发生呢种爆炸事情。另外，我哋睇到美国中央司令部24号夜晚嘅时候喺 X 平台发布一份声明，即使係伊朗嘅船只係从海外要返嚟，想要进港亦都係唔可以嘅，完全拦截你就冇返嚟啦。咁声明当中写到啦，喺4月24号呢，美国导弹驱逐舰正在执行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拦截了一艘试图要进入伊朗港口且悬挂着伊朗国旗 的船只。咁我哋睇到呢，呢个系亦都一个封锁嘅最新消息。咁另一方面呢，我哋睇到昨日夜晚呢亦都有提到咗美国参议院嘅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亦都系共和党参议员啦，名为叫佢发文呼吁应立即停止同伊朗嘅谈判，并且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而且要彻底摧毁伊朗剩余的全部军力。到那个时呢，同伊朗这种权力的谈判就已经正式结束了。那个时代应该彻底宣告结束，不要再继续谈了。哈梅内伊的激进派继承者们永远不应该被信任。他们绝对不会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我们的三军统帅，也就是指川普总统，应该只是精锐的军事领导人，彻底摧毁伊朗的常规军事力量，并且消除他的核计划的任何残余。这个是确保中东地区持久稳定的唯一途径。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美国的相关的议员发话了。另外呢，半岛电视台方面的消息显示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的海军将会部署一艘苏雷舰，还有一艘指挥的补给舰前往地中海地区，亦都是为可能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做的部署，做一个提前的准备。 唔单止咁啦，日本媒体报道出，而家日本政府亦都喺度考虑要派遣扫雷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系想要协助保护全球航运呢一条路线，嚟应对而家区域嘅呢种紧张局势嘅升温吓。咁然后咧，随后咧，我哋睇到土耳其嘅外交部长菲丹有个表态，佢话咧，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嘅话咧，咁土耳其咧可能会考虑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嘅排雷行动。呢项工作咧将由来自于唔同国家嘅专家小组们组成。咁土耳其咧原则上系积极支持呢类嘅行动噶，佢亦都认为话呢个系我哋土耳其嘅人道主义义务。但系咧，佢亦都相信啊，佢话呢个同伊朗嘅呢个核计划相关嘅问题，可能会喺巴基斯坦举行嘅下一轮会谈当中得到解决吓，呢个系佢嘅期望噶啦。另外关注黎巴嫩嘅问题，那个黎巴嫩媒体报道指出，周六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同埋东部发动咗新一波嘅空袭、炮击以及无人机打击行动。呢个事件呢亦都喺度迅速嘅升温下，因为呢波及到咗多个地区。我哋睇到呢以色列嘅军方喺今日表示，佢哋对黎巴嫩嘅南部嘅三个地区真主党火箭发射器进行咗夜间袭击。而点解打击呢？因为呢佢目标都系已经装好弹药，准备要随时打击以色列使用嘅系统，所以就提前将佢哋摧毁掉下。咁另外呢，我哋睇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而家亦都传出嚟啦，预计要喺五月中旬到华盛顿嚟啦。之前川普总统已经讲咗邀请佢仲有黎巴嫩总统举行一个历史性嘅会面咩？到时候呢呢、这个我哋睇到呢个会议而家系定在预计会喺五月十一号嘅嗰个一周举行，冇确切嘅日期下。我哋知道五月十四号、十五号系川普总统去见习近平，可能安排到咗一周嚟啦。但是呢能不能够成行，而家呢报道当中提到是要取决于到时候的地区安全局势是不是能够允许内塔尼亚胡离开以色列。
俄罗斯驻北韩大使21号宣布，图门江公路大桥合龙仪式已经在朝俄边境举行，预计将会在6月份竣工。专家表示，这个可能意味着中国船只的出海口将会受到阻碍。2024年6月朝俄两国元首就修建图门江公路大桥达成协议，去年四月底这个项目正式动工。北韩问题专家林志豪对大纪元表示，这座桥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即将完工，进度可以说相当迅速。随着大桥即将完工，也都等于将中国希望打通图门江出海口的希望打碎了。他指出，这座公路桥的桥墩采用的是密集式设计，高度大约在7到10米。从中国图门口岸出来的船只，除了小型船只之外，其他船只基本上很难通过，这个也都等于将中国在图门江的口岸锁了在内陆。对北韩来说，先亲俄后友中，再进一步通美，才符合北韩目前的国家安全利益。林志豪说，北韩正明显地逐步改变过去经济长期过度依赖中国的情况。这座新的朝俄公路桥其实是从沙俄苏联到现在第一次真正用公路将俄罗斯和北韩半岛连接起来。以前1959年修建的那个条朝俄友谊大桥其实只是一个单线铁路桥，象征的意义比较大，但实际的交通功能则相对有限。另外，这座新桥在某种程度上亦代表俄罗斯对这些原本属于清朝的地区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实际控制，如今这个也都算是一种既成事实。在19世纪中叶以前，海参崴和图门江下游两岸都是中国的领土。1858年的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沙俄各占了包括海参崴在内乌苏里江以东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将图门江最后15公里的北岸划归俄罗斯，使中国失去了通过图门江直接进入日本海的天然出口，亦都让吉林省从一个沿海省变成了近海内陆省。分析认为，这座大桥的合龙标志着东北亚权力结构出现了微调，朝俄两国在防范中国影响力深入日本海这一点上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对中共国而言，这个不只是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更加是它在所谓中俄朝铁三国关系中实际影响力不如预期的一个具体表现。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好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说报警了。怎么算呢？ 好戏十八美，严格挑选次五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美，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美七折优惠到4月30日结束。有需要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嗰条 link 咧，我放喺置顶留言区啦。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